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按照教会所定的进度，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25节。这一段圣经挺长的，我们一起来读的话大概要好几分钟才能读完啊。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大概也记不住所有的内容。但愿在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啊，其中的有一节经文啊，能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第10节啊。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在今年教会的主日讲台的信息，我们希望呢是围绕合一这个主题。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合一啊是指的是许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要不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都说一样的话。合一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情形，却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我最近在网上呢也是看视频啊，看到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文物收藏家叫马未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马先生呢，他是几十年啊都是从在街头捡漏开始啊，一直到参加国际国内的很大的这样的拍卖会啊，收集了地上的许多的宝贝，并且在北京在上海啊的多个地方多处呢建立了私人的博物馆。那马先生是白手起家，把自己的事业啊做得很成功，因此啊很多人都会找他要取经，问问马先生啊到底怎么样创业才能够成功。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就对马未都先生说啊，他说，马先生，我们有5个弟兄团结一致，想搞一个公司啊，将来上市，一定要把事情做成。那马先生就问他，你认为你们是不是能够齐心协力吗？这个年轻人啊就回答说，我们所有的人啊都齐心协力。那马先生就说啊，以第一个假设的前提啊就错了，如果你们5个人啊认为自己能够齐心协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这前提是错的。今天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做到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千万不要以为在你创业的路上所有的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前提下你去创业是非常危险的事。那马先生又说，正确的这个前提应该是，你认为你们5个人啊怎么样国坏鬼胎，但依然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合作做事的时候，你不怕别人有不同的想法，怕的是怎么样，别人假装跟你有同样的想法。那你就要用制度用智慧，让国坏鬼胎的一群人啊团结在一起往前冲。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当然可以去创业。我不知道马未都先生是不是基督徒啊，但他显然在世界上啊还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把人的罪性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知道人们在追求地上的财宝的时候，因为有各自的私欲，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世上的人嘛，需要用规章制度来彼此的监督和约束，才能够合作共事。那如果我们追求的不是在地上的财宝，而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众人的这个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就有了可能。因此呢，我们所盼望的所努力的应该是在基督里的合一。虽然合一是我们要讲的主题，但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啊，圣灵藉着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了许多方面的事情，不单单是合一而已。那趁这个年呢还新啊，愿弟兄姐妹能够耐着性子呢 跟我一同用受教的耳朵仔细地查一看一下这段圣经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哥林多前书它的全称是保罗达哥林多人书，顾名思义，这封书信是耶稣基督接着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然而啊，我们如果认为呢这封信只是写给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不是写给我们普渡人的信，那么我们无论啊花多少时间多少功夫去讲去读啊，都比归于枉然。那为什么呢？这封信如果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或者说只是写给啊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信，那么我们对这一个古代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文献呢加以研究，是为了得知识长见识啊，做参考。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一字一句的较真的这样去听从啊。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不需要一字一句的去听从，去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但如果我们认为啊，这封信也是圣灵藉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普渡人的信啊，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功效呢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圣经原来是没有标题的啊，也没有标点符号。那么我们当今现代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很为这个古代的人啊，我们为他们惋惜啊，没有标点符号怎么读呢？那该多费劲，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正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啊，所以逼着人怎么样，要用心的仔细的去读，他们能够把圣经呢读懂读透。后来呢，我们人呢又加上了标点符号，分了节分了段，分了章，加上了书名，甚至还加上了许多的小标题啊，让我们读起来不但是很省心也很省力。不过我们圣经慢慢读多了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发现这些是我们能够省心省力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会误导我们。所以呢，尽管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已经有了标点符号，我们还是要留意它这个标点符号是否用得是符合圣经原来的意思。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开头啊的第一个段落到哪里位置啊。我们先来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呢，加一个句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对不对？那如果对的话，那么这封信啊，就真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了。这就是所谓的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并不是圣灵漠视这个作者保罗给这封书信加上的名字，是后来的人加上的名字，也很可能啊，是因为在这里加上了句号，才起了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加上句号呢，一读就不同了。这封信不只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也是写给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在各处，这是五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五个字呢就包含了写了这封信以后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它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这个定义呢稍稍有一点模糊，把下面的两句加上去啊，就比较清楚了。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你想一想，基督是你的主吗？基督是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主吗？如果是的话，这封信呢也是圣灵接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信。就连这样的分段呢也不是很完全， 实际上还有下面两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般的话我们把这句话叫做问安的话。什么是问安的话？大家晓不晓得什么是问安的话？通常呢是礼貌的话，是好听的话，也是通常说不说都不太重要的废话，对不对？那你想保罗真会在这里讲无关要紧的废话吗？显然不是的。从头再来看 这封信开头的四个字啊，叫奉神旨意。那这个奉神旨意这四个字与我们刚才看的这些话啊，哪些有直接的关系呢？如果在这个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里我们加一个句号，那么好像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在讲什么呢？在讲保罗自己的尊贵和权柄，让我们敬重他服从他，就好像说我们奉神的旨意做普渡大学的教授一样啊。这个时候你觉得来头不小，最好你就乖乖的听课，也不敢吃套，也不敢打瞌睡。如果这样的解读呢，神的旨意就是神对保罗的任命。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把奉神旨意后面加一个分号，那么我们读起来啊，这个意思就截然不同。这样神的旨意是神对教会如果有所启示的话，就接着他所设立的使徒，尤其是保罗来传达这样的一个旨意啊。因此呢，这个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呢，就不仅仅是一个问安的话，而是神的旨意的目的。也就是说，经过使徒保罗这封信所传达的内容里面的这样一个安排啊，可以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啊。反之啊，如果我们不接受不尊重这样的安排，也不服气这信里面所说的内容，那虽然继续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仍然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他们的主，那这样的话非但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里的恩惠平安，还会从神的旨意的当中偏离出去。那么我们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有所了解，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是不是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明白，当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啊，不要当作是到哥林多教会去怎么样去参观一下啊，看到他们问题很多，我们就自以为啊，比上不足怎么样，比他们还有余，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看从第四节开始，保罗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哥林多人的，也是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惠感谢神。因为无论是哥林多人还是我们普渡人啊，我们都在基督里领受了神的恩惠。我们教会也同哥林多教会一样，在基督耶稣里啊，凡事都富足，我们的口才啊，知识都全备。同样因保罗为基督做的见证啊，这福音和救恩的真理呢，在我们的心里呢得到坚固，那我们在恩赐上也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们也清楚地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相信主啊，必坚固我们到底，能够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无可责备。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第十节开始，使徒保罗就谈到了合一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有很多的教派，很多的宗派，对吧？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不同宗派虽然教会的路线不同，神学体系呢有差别，但只要不是异端邪教的派别啊，在基督里呢认为啊还是合一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接纳外面来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是要为离开这里的弟兄姐妹在外面新的地方找教会的时候啊，除了需要 辨别异端邪教以外啊，不是很在意教会的宗派。不幸的是啊，弟兄姐妹坚持不同的教会路线或者是神学观点，也是啊在教会引起纷争、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教会路线的不一样，神学观点的不同啊，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啊，历史历代都有很多被人尊为啊使徒级别的这样的圣经教师和神学家啊，他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敬虔，大有能力。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布道，让很多人信主。他们写下的书啊，一代一代的往下流传，认为他们是使徒级别的教师，使徒级别的神学家。历史历代累积下来的话，这样的人很不少的，有许多啊。那如果这些使徒级别的圣经教师或者是神学家，他们的言论或者是著作啊，被当作是神给他们的新的启示啊，就必然制造出异端邪教。那如果这些使徒级别的这样些圣经教师和神学家啊，他们的著作或者他们的言论是他们自己对圣经的领悟，因为人的有限和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啊，一定呢会存在错误。因着这些大师们的这样的影响力啊，他们的著作是世代相传，他们的教导是深入人心啊，因此呢一时看不出来的一些小错误啊，很可能会像面教一样是全团罚起来。当我们在读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何看待使徒保罗的教导和圣经以外这些大师们的教导啊，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选择到底是哪一个教会的路线，更不是我们参与神学讨论的时候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而是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自己需要去分辨、去决定的事情啊。那在这一件事情上的决定，会反过来决定你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怎么样的教会。在这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上，如果没有共识啊，教会是不可能真正的合一。追根究底啊，所谓的合一是众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是你我他人与人之间的合一。那么我们设想一个例子啊，今天有一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当然不是我了啊。他如果所讲的与保罗所说的不一样，你听谁的？你和谁合一？听他的还是听保罗的？听保罗的啊，很好。那这个教师啊，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圣经啊，连几章几节啊都背得清清楚楚。只可惜啊，他讲的、所说的与保罗所说的不合。你听谁的？你与谁合一呢？保罗，好，是保罗，很好。那么，如果这个教师他有灵魂出窍的经历，又有医病赶鬼的异能，他上过三重天，与主见过面，两次从死里复活，自称为使徒，他所说的如果与保罗所说的不合，你听谁的？你与谁合一？大声一点，保罗。好，基督，这个更好。那我们大部分说是保罗，因为我们还没问基督的事情啊。如果和保罗合一很好，我们再问下去啊。如果这个教师他著书里说大名鼎鼎，是历史上复兴运动的大将，名字叫加尔文，或者是马丁路德，或者是 C.S. 路易斯，或者是唐崇荣、格佩里，但所说的和保罗所说的不尽相同，你听谁的？你跟谁合一？不是太容易回答啊。有没有谁能够大胆的说一个名？除了基督以外，是与谁合一？保罗。好，但是待会儿讲完道，就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啊，那他们讲的真的是和保罗说的不一样吗？那这个问题我就会，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会反问你啊。神迹的保罗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你好好读了吗？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回答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一个人啊，没有喝过这个可口可乐啊， 他怎么知道这个白氏可乐不是真货呢？对吧？你不知道保罗说了什么，你光来问我，那我说了算，那么在你的心里，我岂不比保罗更大了啊？那这个责任我是不敢负的啊。那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得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弟兄姐妹，如果自己不好好的去读圣经里的话啊，教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去年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啊，说我们教会对预定论啊，对预定论有什么立场？那我只能回答说，那圣经里面是没有讲啊。教会的章程，我们正要修改教会章程，要仔细读的话，教会章程里也没有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传预定论，对吧？我们也没有传。受洗班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提。初信造就的时候没有学。主日学啊，可能以后会安排，不过现在还没有安排，对吧？那应该是包容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呢，有外面来的弟兄啊，指责我们教会没有明确的坚持加尔文主义，因而呢说我们教导有问题，还有因此呢把人带走离开了我们的教会啊。那这有点像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派的基督徒，到我们这里说啊，如果不信加尔文主义者，不信预定论啊，那就不能得救似的，好像是这样。既然谈到预定论，我也想顺便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圣经里面讲了预定，但是呢没有讲预定论啊。如果预定论中间有符合圣经的真理的内容呢，那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好好的读圣经，就是不学习所谓的预定论啊，也不会错失这些真理的啊。但是如果预定论里面有谬误，读的时候如果不慎思明辨，会把人带入歧途。那我目前看到的听到的有一些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啊，他们论断弟兄姐妹，反对别人传福音带人决志信主，似乎呢这些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名声不好。我们知道穆斯林的极端分子实际上是纯正的伊斯兰教徒，但不知道这些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是不是也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呢？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去观察、去辨别。为了合一的缘故，我们劝大家遇到问题、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于是如果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就承认无知，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而不是站在不同的神学立场上来打口水仗。教会的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学的争论啊，从来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合一，而是成王败寇，结果不外乎是文字狱、人身的迫害，就像世上的人啊争权夺利完全没有两样。那消灭了异己就可以都说一样的话，并不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推崇保罗的教导，并不是因为保罗本人啊比我们提过的那些大师们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神拣选了保罗来作为他把恩典、恩惠、平安赐给我们的管道。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哥林多前书的一到三节啊，知道神要通过保罗把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不但哥林多前书这样讲，哥林多后书也这样说，奉圣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说，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格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罗马书也是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 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神旨意传达的管道，也是教会与信徒得到恩惠平安的管道，是神早就为我们建好的这个高铁啊，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坐上去。因此呢，我们听从使徒保罗的教导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有些人会认为啊，听从保罗好像和下面这段圣经呢的经文 有一些冲突。这这样说的，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段圣经的意思好像是在说，使徒保罗自己都没有要求我们高看他，因此呢，未必要我们凡事都听从他。但是我们首先想想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保罗说的，对吧？既然是保罗说的，他要不要我们听他的？要听啊，不然就是废话嘛。神的旨意既然是接着使徒向我们传的，又怎么会要我们不听保罗的呢？我们要解释这段圣经的疑惑呢，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啊。听从保罗和这里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啊所说的是属保罗，是不是一回事情？显然不是一回事情啊。他们自称属保罗是出于结党，是彼此标榜，其实不是真正的与保罗合一。有人高举亚波罗，亚波罗这个人啊，是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来到哥林多教会做教师的这样一位有智慧的能够把圣经解释得很清楚的弟兄。那这件事情呢，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大家回头去看，那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在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最后的这个第十六章，我们也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啊，这是保罗写的，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是他决意不愿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啊。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做详细的记载，但肯定是亚波罗与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呢闹得不开心，哎，他就离开了啊，就分手了。我们来猜一猜看啊，如果说闹得不开心，亚波罗走了啊，是不是教会里面还是有人喜欢亚波罗，对吧？这样的话，教会就一分为二啊。有人呢觉得亚波罗应该离开这个教会，有的认为亚波罗怎么样，不应该走。喜欢亚波罗的人呢，就对那些把亚波罗赶走的人是不是就有意见？以为亚波罗不该走的这些人呢，就被打成属于亚波罗的派别啊。为了打压这个小团体啊，就有人理所当然的要把保罗抬出来。哥林多人他们说，哎，我们比较一下，到底保罗和亚波罗到底哪个大？他们认为，哎，保罗肯定比亚波罗大了，对吧？因为福音是从保罗听的，教会呢是从他手中建的，这个亚波罗算老几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呢的时候啊，他连保罗的面都没有见过。这两边旗帜一鲜明，对吧？这样的话就出现第三波人啊，他说你们这两边啊都不对，我们都瞧不上，怎么办呢？还有彼得，对吧？这个保罗虽然是把福音传给我们的，这个彼得呢可是在使徒做老大的，对不对？据说主耶稣还把天国的钥匙给了这个彼得了，保罗怎么能够跟他比呢？而且呢，这个彼得是从哪来的？耶路撒冷来的，对吧？有来头的啊。保罗是不是还要到耶路撒冷去向大老板交差？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啊。本来教会已经够热闹的，两边打得一塌糊涂，就像那个当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这个约旦河平原有四王五王打仗，对吧？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就抬出彼得的这个属基法派啊，一出来就用大石头砸人，基法就是大石头的意思。这样的话就像亚伯拉罕率领的300多个勇士一样，把扫平了众军啊。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大戏已经达到了高潮，撒冷王还没有出场，对不对？既然是保罗比亚波罗高，对吧？基法比保罗高，那么最后出场的一群人啊，必然打出 谁都不属啊，单属耶稣基督的这个王牌。最后绕来绕去，格莱士家的人啊，就来见保罗。那么写在这个圣经里面，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归根结底啊，这些自称属保罗的人其实并没有听从保罗，因此呢，保罗很庆幸没有给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施洗，恐怕这些人啊，因为受保罗的洗啊，会更加的自高自大。即便是使徒保罗亲自给人施洗，那受洗的人并不是比其他的人啊更加的优越，更加的蒙福，因为啊是奉的是谁的名施洗呢？他们受洗是奉着耶稣基督名受洗，而不是奉着保罗的名受洗。那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从此呢就成了属基督的人。因此说我是属基督的，本来是没有错误。但是呢，如果用我是属基督的来表明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立场，就不是争取合一，而是怎么样？是参与纷争啊。那在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呢，都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身体，在其中呢是互为肢体的。但如果其中的一些团体啊、一些教会呢，他认为自己啊是属基督的，别人不是，他就从基督耶稣的身体里分离出去，就成为了异端。那反过来呢，也有从异端的教会、异端的团体分别出来，重新归入基督身体的这样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不能够用破坏合一啊，或者是分离教会的帽子啊，来打压那些为了坚持真理而离开蒙西教会的基督徒。那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啊，我们是一小群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要合一，不是与世界合一，对吧？我们不是与国家合一，我们不是与社区合一，我们不是与左邻右舍合一，我们也不是与老板同事合一，也不是与亲朋好友合一，也不是与家人合一，而是与真正属基督的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话又说回来，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教会，看起来是没有错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教会不听从保罗，不听从基法，就是彼得啊，他们呢就不可能真正的属于基督。开头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的功夫来讲啊，神设立使徒是传达神的旨意的管道，也是教会和信徒啊得到恩惠平安的管道。不但所传达的内容是神的旨意，将神的旨意传送给我们的这个管道的设立啊，也同样包含在这个旨意的当中。传送东西的管道，眼下比较时兴的词叫什么？是不是叫物流，对吧？就好像你从网上购物，那你选好了东西啊，付了钱还没完是吧？那个网络一定要问你要怎么样的送啊，要谁来送，是送快递还是送平寄，这个你都要决定。然后呢，你从电脑啊、从手机上收到了 UPS 或者 FedEx 的跟踪信息，对不对？到时候看到一个快递公司的车到了你的门口，就知道送给你的东西是你要的东西，是你买的东西，对吧？那如果不是这样，突然来了一个蒙面大汉，拿了一个包裹在你门口一扔下就走，并且喊了一声阿拉阿克巴，你敢不敢去拿这个包裹？不敢，对不对？所以说最开头的神的旨意这四个字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不但有神的旨意，还有神的旨意是怎么传来的啊？就是接着所设立的使徒们，就像保罗、就像彼得、就像约翰啊，把神的旨意传达给我们。哥林多前书接下来的内容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是奉基督的差遣啊，忠实的传讲福音。 保罗本来是口才知识都全备大有恩赐的人啊，他呢却不用智慧的言语，只讲啊被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使徒保罗依靠的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啊。保罗自己也讲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保罗在他的心中所说的话，乃是基督要保罗向我们传的话。我们听从保罗的教训，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保罗的话尽管呢有些愚拙，有些听不懂啊，弄不明白，但是呢他有神的智慧和能力。请不要将世上的这些智慧人啊、文士啊、辩士啊，也包括历史历代的神学家、名牧师相提并论啊。保罗的话一是难懂，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啊，就著书立说，详细加以解释，实际上就落在极大的危险的当中。圣灵启示到彼得，彼得大概也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类似的情况呢，就在他临去见主之前，就是他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所写的最后的一段话，他来提醒我们。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啊。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五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啊。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受洗归入基督，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感谢你又在我们在世上短暂经济的日子里设立了使徒，特别是保罗，将你的旨意传达给我们这些得救的外邦人，使我们能够明白真道，在基督里合一。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依靠神的智慧能力，明白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而不受人错误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